放暑假了啊，开始会有一些新同学可以来参加哈。好，那我们新同学都是要先自我介绍一下。第一次来参加，对，你是很久没有来的新同学。好，来，你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你什么时候来基金会的？好，多久以前这样？然后世界已经绕了一大圈了，现在又绕回来，回到原点。但是你已经不是当年的你了。
各位嘉贞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陈其珍。那就是我大概是在4年前吗？我忘了耶，应该有4年了，就是来到基金会的。对，然后今天看到认识的旧同学，其实还蛮开心的。对。一起静坐。
你是他的旧同学哈？
对，
一起静坐的同学，好久了哈。
对，好久了。
好，
谢谢。
等一下你再说话哈，想到什么再说哈。来，
大家好，我叫曾玉芬。就是我会接触到赛斯是因为奇珍的关系，然后就是有跟他稍微聊过，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是想要过来了解这样。啊，其实我2年前就跟他来过一次了，然后可是后来就是也比较没有时间过来，等到就是奇珍回国了，他又说他想要过来，我就很高兴，就是叫他如果要来的话，一定都要约我过来这样子，想要再多了解一些这样子。
好，欢迎你哈，以后他没有约你，你也可以自己过来哈。好，来，我们看看，噔噔噔噔，好，这边这两位第一次来哈。
我叫蔡依云，然后跟妈妈第一次一起来。
哦，母女党的，不太看得出来哦，像姐妹耶。哦，那你还在念书吗？
对，大一。
大一是吧？那你有没有报名我们今年的青年团？可以报名这个活动哦。
好。
啊，3天2夜。
好。
好，等一下，这个我们请，我们的青年团团长来告诉你。那你以前有接触过吗？还是都听妈妈说？听妈妈说是吧？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同学都会来上课，欢迎你哈，大一新鲜人噻。
很难得，所以我叫他过来。我也是想来，但是就是有时候没有这些时间，就是有一些事情。
好，那现在放暑假，来麦克风来。来，这里是第一次是吧？
对，第一次。Okay. 各位伙伴。各位姐妹，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师都说，在外面都说师姐师兄，
我们都说同学，
哦，同学，
都说同学，
哦，同样在学习的，
对，
你好，我叫方婉玲，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也没有听过赛斯，是我去做保姆月子餐。我个同学，我们这样认识啊，闲聊，他说啊，你可以来这边，叫我找时间一定要来这边，心灵的一个就是各方面来说可以调理的地方，还有改善目前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做法的。那我也很好奇，我曾经有来过，只是来过时间都不大够，我都中午来，啊，结果我来了2次。结果他说啊，你不然你就来参加读书会。我说第一次，他说有很多课程是都没有接触过的，都 OK。
对。
那也可以说叫我上一些你们这边的课。我说好，那我就想说，那先来接触读书会，有刚好有时间，就是很刻意的，啊，来这边觉得感觉上刚来就会觉得心灵上有一种好像很平静。很心
安心下来了，
对对对对，感觉上是来对了地方，哎，
啊，
也很好的这种，有一种后续觉得说这个地方是我想要来的，那刚好也是我女儿刚好有放假，我刚好说要邀她，昨天就跟她说，她说好，你要上课我都可以等跟你去这样子， 所以来这边感觉很舒服，也很想，觉得这边各个的环境很 OK， 所以希望能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共修，而且真的在这边能得到一些每个人心灵上所想要的，嗯，就这样子，谢谢。
啊，好，谢谢你哈，谢谢，欢迎你，
谢谢，谢谢。
对我们这里，虽然不是坐月子中心哈，但是也有像坐月子中心的那种氛围哈。我们以后也很想要从这个胎教嘛，从胎教开始，很重要哈。胎教，然后就开始跟肚子里的 baby 讲赛斯这样，然后呢，也来协助准父母亲，怎么样来调整心态，迎接新的生命。然后从小就能够来带他们了解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观念，好，那这个世界就会开始慢慢不一样。所以你还真是很重要呢，你的工作。好，来，还有这位啊，这位也是第一次来的同学哈，来，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好，
大家好，其实我今天是来看那个嘉珍老师。
要来看我是啊？
对，
你现在看到了。
其实我在那个网络上，就是从那个伴奏者那个网络，对，我一直在听你的课程，对，那非常的喜欢，觉得得到很大的帮助啊。其实我会来遇到赛斯是，我本身有碰到一些问题。对，那其实我听到这么多的课程里面，我的问题真的不算问题，就是跟别人比较起来的话，对，那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问题都是他本身应该去面对的哦，否则哦，就是人生的路还要走下去。那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如果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心平静了，其实带给世界就是一个帮助啊，所以我今天早上来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基督徒，对，那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跟我说我要去哪里啊，我很勇敢的跟他说啊，然后他就一直都没有跟我说话，对，那他知道我在听这个课程，那他本身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对，那可是我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对，谢谢大家。
哇，好，我们谢谢这位同学鼓足勇气哈，鼓足勇气来的。跨出第一步常常啊都比较困难哈，因为那个第一步之前有带着很多过往的一些想法啊，可是要跨出那一步是准备要做一个决定哈，要准备有一个新的开始，难免都会比较有挑战性啊，可是有的时候你一跨出来，后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你之前想的那么难，对不对啊？而且我们在这里啊也没有这个宗教上的一个分歧，我们就是在谈这样的一个从赛斯的一个理念里面来了解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你听到了有喜欢的有共鸣的你记下来，好，你听到了有疑问的呢就暂且放在旁边，好，假如你听到了跟你有很大的冲突呢，那么你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思考或者是跟别人来讨论。好，在这里你不必说一定只有这个单线的接收，好，接收我一定要你相信，没有啊，你要透过你自己的思考，你自己去理解啊，然后它才会是你的，别人告诉你的啊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你想要的答案，可是透过你自己去理解啊思考，然后感受到了啊，这个可能才对你有用啊。所以在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最主要的就是提供一个很舒适的啊让大家比较信任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是非常开放的啊，非常开放的，我们不会强迫你非要信任不可啊，而且也没有强迫你说非来不可。我们这里有个名言嘛，就是 来者不拒嘛，去者不留，对不对？好，非常自由自在的。好，所以你可以这个透过你自己到底听到了些什么，然后再透过你自己的反刍思考感受啊，你决定要不要这个再继续学习下去，其实都是自己的一个决定。好，所以这里很开放很安全啊，而且也没有敛财啊，因为我们一个玻璃缸在那里，你就自由赞助场地费这样子。好，那而且呢，你看今天是几号？28号了，是吧？啊，因为我们7月1号赛斯网络电视台就正式开放了，啊，完全是免费的收看了。我们之前还有1个月600块嘛，说真的也不多了哈。可是现在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很容易的，好，就可以学习这个赛斯心法。好，所以我们就把一年大概短缺了这个大概有300万左右的一个运作的基金，好，那我们完全都把它开放了。可是呢，我们当然也鼓励大家可以继续赞助了，否则赛斯网络电视台这样才可以这个运作下去啊。但是我们最主要的精神希望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这个很没有界限的啊，没有任何限制的，能够开始这个推广出去。好，所以网络电视台是大家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管道。好，那有没有同学想要先说说话的，想发言的？好，你想噻，好，来，你先介绍你自己哈，然后你来多久了，我们让新同学稍微放心一下，这样好，都没有变坏。
我来了4年多了。嗯，我叫周宪福，周公的周，宪法的宪，那个辅助的辅，没有侧部。如果我讲杜甫的甫，大家不知道哪个甫。对，然后我讲的是然后跟大家问好而已啊。
哦，这样是啊，哎呀，这么有勇气，很好很好，改变了。
对啊，然后
因为以往都是大家问你好不好嘛，哈。
对。
你现在就真的不一样哈，来问大家好不好？
嗯。然后只是。嘉贞老师，我有时间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上周三你讲的那个感恩跟祈祷。
好啊，你现在想讲是吗？
只是想请老师分享一下。
你要我说是吧？不是你要说是吧？
就是看到 FB 上面有分享老师上课的摘要，就觉得好很有兴趣这样。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然后与宇宙与大我能量连结的祈祷。对，
其实以前你上静坐的时候我都有讲过啊。没有没有，我不是说你这个记性不好忘记了哈，不是。不过我觉得啊，各位你持续学习，像我们这有同学你来几年了，97年到现在哈。对，这他是我们的调蛙咖了。好，那我想这个有学习这么几年以上的同学一定会发现哦，当你在看赛斯书的时候，或是看许医师的书的时候啊，有很多的理念，他会因着你自己个人的成长而看出他的一个更深刻的一种意义。好，有没有觉得像我自己在看赛斯书啊，哪怕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一句话，可是这都是我之前都没有太注意或是太共鸣的一句话。所以其实我跟同学说，赛斯书是活的，好，它是活的，它不是一个你看完就算了就放在旁边的书，它确实你一直不断反复在阅读的时候，它会跟着你内在的改变，哈，你个人的成长而看到不同的意义。所以我说赛斯的句子，每一个句子后面都有一个空间，那个空间就是跟着你自己的一个进展而决定你能够进入到哪一个程度，啊，它后面的空间无限的宽广，啊，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是我们心灵实相的一个在物质世界里具体的一种表达，透过句子的表达。可是这些句子哈，这些文字它无法完全的去表达赛斯想要说的一些意义，他必得再加上你个人的一个体会， 你的体会呢会加深加扩展你对这个句子的一个认识。所以其实这个像这个个人群体啊，它一出版到现在十年以上了，我们是一直反复在看的啊，有机会就是反复在看的。所以刚刚我在说幸福，说我讲过那个感恩祈祷，可是我现在在讲也跟我当时讲的时候又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好，那刚刚幸福在问我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上面常常可以提醒自己保持一个心态啊，那个心态就是随时随刻的感恩啊，感恩。那这个感恩像我们基督教里面有讲，对不对？在讲感恩，他那个句子怎么说，常常会讲感恩，对不对？要感谢，要感恩，要祈祷啊，要祈祷。可是我们在谈的这个感恩是啊，你会想要感恩通常都是来自于你看到了你所拥有的，好感谢哦，好，我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状况，好感谢哦，我今天有这么丰盛的一餐，好感谢哦，我今天有一个遮风避雨的房子，好感谢哦，我今天碰到一个人他对我好好啊，啊，他很温柔的对待我，他还赞美我，哦，好感谢哦，今天一早碰到一个人他马上就拿了一个礼物送给我。好，所谓的感恩是你随时随刻都看到你所拥有的。好，那可是各位，其实很多人是随时随刻都在挑剔自己所失去的，好，或是一直在哀叹自己没有的。好，其实你说真的感恩哦，随时随刻感恩看到你所拥有的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哎，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在感恩的时候，好，它等同就是接受感谢看见你现在的拥有。那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是你把注意力是放在自己的身上了啊，你放在自己的身上了，你回归到你自己本来所是的这个状态里。可是当我们无法感恩的时候，常常比如说在羡慕别人啊，或者说是在埋怨自己。那各位，你在这个时候的注意力焦点哈，你的对象不是你自己而是别人。可是虽然你的对象是别人，但是最后打击到的是谁？你还是打击到自己。好，你是透过打击再回到你自己身上来，因为你会感受到你的匮乏的痛苦。好，或者说你跟别人一比较，你没有，你感觉到很嫉妒很难过。这个嫉妒跟难过是谁的感觉？是自己。好，你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感受回到你自己身上来。但是感恩是透过一个非常主动的自我看见，好，非常主动的一种自我的肯定，啊，自我的接纳，看到自己所拥有的，好感谢啊，我现在怎么会这么好，啊，好歹我现在没有生病，只要我在一个病友团体里面，好感谢哦，啊，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感冒，啊，然后别人是一个可能很比较严重的疾病。可是有一个看法是，哎呦，我要小心一点，我会不会跟他一样？好，假如我没有注意什么，我会不会也跟他一样染上那样的疾病？各位有没有看到马上两个方向？好，大家懂我的意思吗？马上是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一个是看到你所拥有而且非常感谢，另外一个是透过一个比较来相对于自己的匮乏。好，可是那个痛苦最后还是回到你身上来，这个痛苦不会是别人的，啊，这种痛苦还是在你的身上。所以真正的一个感恩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透过一个好，我们说正面积极的一种感受来看到自己所拥有的。哇，你看到自己所拥有的时候，哪怕只是那么一点点，它都会因为你的看见而变成一个你可能都无法预料的一种很深刻的影响啊，是一种很深刻的鼓励。那这么讲啊，它并不消极，它不是叫你说蒙蔽你的眼光，假装自己拥有很多。因为当你在看到你自己所拥有的时候啊，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自己其实是很知道的，你只是嘴巴讲讲啊，你只是说啊，没错没错，我拥有这个拥有那个，可是也许你心里面还是有些觉得匮乏，有些还是觉得不够，对不对？好，那这种感受，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感受？感受就是要你静下心来全心全意的 往里面去关照，看到你自己的一个感觉，好，看到你的感觉。其实很多人对自己的感觉没那么清楚，对不对？很多人对自己的感受没有那么的清楚。好，我可以讲出一个我很难过的感受，可是你在难过什么？这个难过也有很多的程度。好，相对应这个难过的感受是对应着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产生的这个感受。所以其实我只是在讲说我很难过，我很痛苦，好，它是我们表达感受的第一层，你感受到了那个感觉，可是这个感觉还有很多层次，还有很多层次，好，所以这个就可以透过同学不断的啊，在你的情绪的波涛汹涌里面去慢慢的向里面去探索，好，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所以我说感恩就是看到自己所拥有的，而这个过程里面是你看到你自己是你世界的主人，你就是你自己世界的主体，啊，有没有很不一样哈？这个部分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你觉得你有没有常常感恩，很容易就感恩的？启真，要不要说？来，你说说看。
嗯，其实就是我是到最，就是我觉得常常有时候开始感恩是在失去之后。
哇，讲得真好，懂得感恩哈，是在失去之后。嗯，
对，就是尤其我最近的感觉特别大，就是当失去之后，你才发现说，原来自己拥有的很多很多。对，然后再回去看前面那些东西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就是你自己有的跟还有谢谢。
哎，你看好感恩哦，一流泪就有人递上纸巾哈，表达关心。嗯，
就是连应该说连别人也愿意给。对，那时候。当失去的时候，真的那时候感觉特别的明显，对吧？嗯，好，大概这样子。
看样子有点说不下去哦。好，来，我们先给别人说。来，你有什么想法没有？感恩这件事情，
其实感恩这件事情，就是，我想我是还在某个节吧，就是可能对其他事情我们都可以很感恩，可是我想就是家庭的关系，或许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伤害，嗯，然后可是，哦天哪，我也跟你这样，
是哈，因为你们两个坐在一块儿，这样比较容易感染，
心连心，就是就是可能就是像，我是有那个father issue，就是我跟我爸的关系比较不好，然后就是即使现在过了30年，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去跨越那个结，然后我就是我也很想要，就是像譬如说我也会去看秘密，就是像就是好像就是改变你的想法，你的人生就会改变，随时去感恩。随时去感谢你拥有的一切，可是我只要想到我爸爸，我就没办法。所以就是很想要把这个结化开，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去，依赖说，譬如说我跟谁有问题，我们会希望对方去跨出第一步帮你解决。可是其实，当然那也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自己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吧。有时候。你想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其实对方有做什么或没做什么都对你其实没有影响，其实是你自己去改变才是真正的那个症结这样子。啊，所以说我可能还是在卡在某一些地方，我没有办法去，没有管道去跨出那一步。所以可能还是有一点障碍这样子。
好，对，我们这里是 完全好要来面对障碍跟接受障碍的哈，我们不会叫你很快的就变得非常感恩你爸爸，这样你放心哈，因为也做不到嘛，也做不到。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一步啊，我觉得很好，说出来表达出来。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接受我自己不能够原谅爸爸，好，或者说接受我自己跟爸爸的心结啊，情结还在，我接受我现在就在这个状态里面，好，我接受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好，我现在就是在忧郁里面，好，我现在就在一个痛苦的感觉里面，我先接受我有一个痛苦的自己，好，我先接受我有一个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的自己。好，可是各位你要知道这个自己不是你所有的自己，它只是你某部分的自己。好，你有另外一个自己很勇敢的来参加课程，来表达你的这个心事，好，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你的心得。好，那你有另外一个自己，你可能是在你的工作或者在朋友之间，你是一个这个很能够帮别人解决问题的人。可是你很会帮人家解决问题的那个自己，不会被说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爸爸解决那个心结而抵消掉了，大家了解吗？好，你跟爸爸的心结是你跟爸爸的心结，你一定还有另外一个自己是你跟其他朋友的之间的关系，你处理得非常好。可是这两种哈，这两个不同的自己，他们在面对的问题，好，不会抵消掉你的能力，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啊，不会因为说你无法解决你爸爸跟爸爸之间的关系，然后就否定了你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面一个很能够自我面对的那个自己，了解了吗？嗯，好，因为献俘过去陷入在他痛苦的那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好，陷入在一种自我无价值感的感觉里面很长的一段时间。好，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他以为那个是代表他的全部，好，他以为那个陷入到忧郁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那个自己代表了他的全部，其实那个也不过就是他其中的一个自己。好，各位，就算你现在在忧郁啊，你得了忧郁症啊，你觉得整个人生很灰暗，可是他也只是你所有自己里面其中某一个自己正在经验忧郁而已。啊，你有另外一个自己是一个很想力争上游的，你可能有另外一个自己不断地在想办法希望能够突破的，可是只是暂时那个忧郁的自己哈，力道强一点啊，他占据了你现在生命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位置，可是他并不是你的全部，他只是某部分的一个自己卡住了啊，所以你跟你父亲的关系他也只是你部分的自己目前还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解决，那么接受这个自己现在正在这个状况里面。好，我觉得慢慢的去学习到接受你现在正在一个什么状况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你不必急着马上爬起来解决那个问题，好，可是你却可以很宽容的很温柔的对待你自己，给自己一点这样的时间，因为痛苦会引导你去想要去面对问题，好，因为这个痛苦一直悬在那里也不是个办法，你自己会有另外一个自己会跑出来说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另外一个自己跑出来来帮助一个陷入在焦灼跟这个忧郁心态里面的自己。所以其实你有很多个自己，很多个自己啊，甚至晚上做梦的时候派出另外一个自己到梦里面去找办法啊，到梦中的实相里面去想办法，找人帮忙，对不对？好，我最喜欢讲我们这个吴芝老师啊，以前因为他不敢跟他的公公对抗，每次看到他公公他就很紧张很害怕啊，有一次呢他在做梦的时候啊，他就这个看到公公端了一排那个荷包蛋，他二话不说一手就把它拍掉，然后蛋就掉在地上了。他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好爽哦，可是一醒来的时候好害怕，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啊，这个有违了他的一个很有道德的那个自己。好，各位，很有道德的自己跟一个很想叛逆的自己啊，很有道德的自己很约束的自己，有没有另外一个其实很火爆啊，很不客气很敢表达的那个自己，他同时也是存在的，对不对？他同时也是存在的。好，献俘有时候看着那么温和，内在里面可能有一个如狼似虎的那个自己正等着叫嚣出来。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有好多个自己啊。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把眼前的那个自己当成是全部的自己，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全心全意的在无力感的感觉里面。好，可是你错了，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自己。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自我催眠，我们要派一个人，好，派一个自己到梦里面去找方法。后来吴老师很可爱，他就跟我讲，我就跟他讲说，哦，感觉怎么样？他说好爽哦，打翻他的那个蛋的时候好爽哦，好，好爽，很想要叛逆的，很想要这个突破这种限制的那个自己，是不是也是他的一部分？也是啊，好，也是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练习，好，一步一步去叫醒那个有力量的那个自己。好，即便现在我们正陷入到一个忧郁里面或是焦灼里面，可是呢，起码你现在脑袋里面先记得你还有很多个自己。好，我们有很多特遣部队潜伏在那里。好，你现在这个第一兵团出去啊，输了，失败了，没做好，没关系，我们有第二兵团、第三兵团，我们去求援，我们去求助。好，给你做一个参考。嗯，而且我昨天前天我写了一个小文章在 FB 上，我们常常有没有人看过了，我们常常低估了别人承受的能力，高估了自己承担的能力，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跟对方冲突，是因为我们怕对方难过受不了，你可能低估了他的面对能力。好，那你因为害怕跟人家冲突，你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子，好，于是你就忍耐压抑，你同时高估了自己的承担能力，因为其实你根本承担不住了，你还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很有能力，好，很负责，很能够承担的那个角色，可是你其实高估你自己了。好，那你高估你自己，你不知不觉你同时低估了对方，你觉得对方可能没有能力去接收啊你给他的啊一些这个冲突冲撞，比如说像爸爸啊，比如说像爸爸，那我不敢跟爸爸冲突，因为我怕爸爸难过，或者我怕爸爸生气啊，我怕爸爸受不了我的冲突，受不了我的叛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低估了我们父母亲承受的能力，他好歹大风大浪见的也比你多，对不对？他好歹走过来啊也比你多走了好几十年，好，他是怎么过来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害怕父母亲难过，可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们自己没有发现的地方，我们高估了自己的承担能力，因为你已经受不了了，你还要一直不断的忍受父母亲给你一些你觉得已经受够了，你觉得已经够了的那样的压力，你必得要为你自己的压力找寻出路。好，所以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建设性的一个心观心的方法。啊，你以往都是用逆来顺受的方式在面对你的有压力，给你压力的那个人哈。可是你接得下来，可不可以去转换一个心情，找到一个有建设性的互动模式？以前不敢讲的，我现在我要练习去表达，永远都是自己的责任。好，我不敢讲，我不敢突破，我不敢说什么，永远都是自己的责任，因为我没有找到我的力量，那我就要想我怎么样来找到我的力量，我怎么去表达我想要表达的话而无所畏惧。啊，你看这是我们要自我负责的地方，对不对？有的时候你高估别人啊，你也会高估别人对你的影响力，事实上也许那个人他才更在乎你，他才更在乎你。好，所以他在你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先发制人，先把你制服住了，因为他很怕他制服不了你，所以他要制服你。啊，你有时候都把你的力量丢给别人了，其实你自己是一个什么还没有吼叫出来的狼或是老虎，对不对？现在还在扮着猫而已，把猫皮一拿开就是老虎跳出来吼一句好，来，你有什么想法？
改变相处的方式嘛。
是，
其实我也算有，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做的不是很好，但我就是 就有一种就是好像我也只能这样做，就是我就是减少跟我爸有沟通的情况，然后就像老师说的，就是可能以前很多事情我们不敢说，嗯，那我现在会说，可是我又说的不是很礼貌，就是可能声音就比较大，因为我爸爸真的主观很强，那好像变成说你跟他，你想要就是让他知道，你就要比他大声这样。那可是讲完以后，虽然我会跟我妈妈讲，因为其实我很玻璃心，就是我已经表达，可是我反而很受伤，因为我自己感觉我爸会受伤，所以就是很纠结。
对，所以你感觉爸爸会受伤，事实上你是害怕自己会受伤。我看到一个画面哈，你可以试试看哈，你跑到你爸面前很大声的啪啪讲完之后，拔腿就跑，赶快跑，不要等他反应，啊，不要看到他的脸色。
那就是这样做，
蛮好的，跑多了，啊，你就不会只有是玻璃心了，慢慢就会坚强起来了，好，然后等到你平息下来了，没有那么害怕，没有被你自己吓到的时候，爸爸，我刚刚其实讲那个话不是想要伤害你，好，是因为这么久以来我都不敢跟你讲话。好，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慢慢的来练习怎么跟你表达。然后你看，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好，其实我们很害怕说这个脱口而出会伤害别人，是因为你其实已经预设了你这么表达是会伤害别人的，你已经先预设了。你的预设呢，就是你的意念，你的意念就是能量，能量就要找到出口，于是你就会看到好像真的造成了伤害了，可是事实上不见得。好，我就说我们低估了别人哈，对方的承受能力，特别是爸爸这些男人，有没有，我们要说他大风大浪都经过了，对不对？好，可是他唯一最害怕的就是情感性的攻击。什么叫情感性的攻击？你不要跟他来硬的，好，你跟他来那个软的，那个软的就是你只是在表达你自己内在的感受，啊，你不必揣测他会怎么回应，你也不用管他会怎么回你，你只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而且看到你自己的内在，你真正想对他说的话是什么？其实你想讲这个话，啊，这个我们在香港代课的时候啊，在谈情绪，啊，这个。我们常常都只有在一个表面情绪上的发作，可是事实上还有一个深层的情绪是没有面对的。比如说你在表面上跟你爸爸叫吼啊、吵架啊，好生气，两个人都好生气，这是表面的情绪，后来你就会发现问题都没有解决，对不对？可是你这个表面你在跟他乱吼乱叫的时候，你有一个深层的情绪，那个深层的情绪是什么？
很难过之类的吗？
你其实心里面很难过，难过什么？你难过什么？
嗯，可能是不受重视吧。
哎，不受重视，还有呢？嗯，
就是被限制住，
被限制住，没有自由。
嗯，
还有呢？
还有就是。
一时想不起来，大概就是这样。
很难过，被限制住，你都没有重视我，你都没有听到我要说什么。所以各位，他真正内在里面的这个情绪，他是在表达什么？爸爸，请你听我说，好，爸爸，请你了解我，有没有？爸爸，请你接纳我，好，爸爸，请你不要用那个态度对我，有没有？可是我们的表层情绪是怎么表现的？有没有？爸爸一说什么就冲回去，一说什么就冲回去。你爸爸就只看到你的表层情绪，可是你真正的深层情绪你在表达什么？其实你可能在哭喊：“爸爸，你懂不懂我啊？爸爸，请你温柔一点。哎，爸爸，请你听我说。”好，你的内在的渴望是什么？爸爸，我好爱你哦，我真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所以我们常常在表层情绪上面的表达方式都让人家误会，事情都没有解决， 搞到后来都不知道你到底发这个脾气后面的诉求是什么，有没有？因为你没有讲。可是你有一个内在的深层情绪，那个情绪反而是跟你的表层情绪常常是相反的，有没有？常常是相反的。因为你的表层情绪常常都是想要自我保护的，好，都已经是压抑之后的一种反弹，所以人家都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生气。可是你真正内在的一个深层的情绪，你其实是很温柔的，很受伤的，啊，你很想要让他知道你怎么了，可是你不知道怎么表达。好，所以我们台湾话讲那个盖小灯熊气，对吧？人家是听到你的生气，还是看到你的更小？常常人家都是看到你在生气呀、啊。那我们在工地时，因为更小在安利对吧？哎，匹配狗狗熊爪香黑的狼，其实是内在里面跟纸老虎一样，怕得不得了，压抑太久了，啪跑出来。所以我们又强调一遍，很多社会的事件，外在的这些暴力行为，那个是怎么来的？那个、都是表层情绪发泄的结果。好，那大家也都在处理表层的情绪。啊，你抓去关，你去服刑，你去受处罚，也没有办法真正帮助这个人呢、啊。可是他在表达什么后面的深层情绪，这就是我们要去探讨的。啊，提供给大家做一个练习。好，以后你的外在，啊，不管是忍气吞声，还是吼叫出去吵架，好，你要知道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表层情绪，它其实不是你真正想要表达的，啊，也许也只是一部分而已。事实上你是带着一个诉求的，那个诉求是在你的深层情绪里面，是在你的内在里面，可能连你自己啊长久以来的压抑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你都忘了，你都搞不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是向内去探索的一个方式，啊，去看到你的一个深层的情绪，你真正在说什么，你真正想要让人家听到什么，你想要让人家了解什么，大家了解吗？好，我举一个例子啊，上次我们在讲说我们有一位癌友嘛，那他后来奋发向上出人头地嘛，啊，结果他被他的这个求婚的这个未婚妻啊，被他家里面的人拒绝之后啊，整个人就哇就得了癌症。好，他是一个关键，可是你知道癌症已经是一个表象了，已经是表达出来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叫表象。可是癌症是怎么得来的？好，有的人在表象上面会讲是因为什么压力，对不对？好，工作太累啦，还有呢，好，被拒绝啦，他被拒绝了吗？可是什么样的人好被这样的一个拒绝，被别人否定了他的一个价值，然后就会得癌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啊？什么？好，自尊心很强，自尊心很强的背后是什么因素？什么样的人自尊心会变得很强？自我否定的人，反倒是一个非常没自信心的人，他的自尊心才要那么强啊！自尊心那么强在干什么？在自我保护啊，在保护自己啊。好，后来我在跟他探讨才发现，啊，他被未婚妻的家人否定，他以为觉得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好，要买房，要买车，要买钻戒，什么都做到了，可是对方人家的丈母娘认为他们家的家世比他更好，根本还看不上他，否定了他，所以他的内在的感受是他整个人生的努力全盘被否定。可是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他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这个人被否定了，我这个人被否定了，他的价值不在了。可是他的这种无价值感只是因为这个丈母娘否定他吗？这叫表层的情绪哦。可是他真正内在深层的情绪是怎么来的？好，他内在真正的深层情绪是我真的不够好，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好，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我是一个这个也没有学历，其实也不是真的很棒的这个人。所以他后来硬嫁出来的整个事业，好，是一个这个拼着老命嫁出来的一个事业体。他很努力，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啊，他所有的努力都在赚钱，啊，然后他也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 可是他真正的内在，我们说深层情绪，好，他常常处在一个什么感觉里？自我否定啊，没错吧？自我否定啊。假如他真的有十足的自信心，这个丈母娘否决他，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怎么做？假如他是一个很有自信心的人，啊，即便真的他的家产还不及他们这个未婚妻家里面的那个家产哈，可是他可以怎么做啊？假如他是一个有自信心的人，对，所以我就说，老师这个私奔是他另外一个自己，非常有 power 的，有行动力的，有没有？过去啊，被关在一个比较忧郁恐慌的自己的里面嘛，他现在这个有力量的自己就跑出来，你的想法跟我一样啊。假如这个男人真的很有自信心，有担当，抢了就跑嘛，都成人了，是不是？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嘛，生米煮成熟饭了然后再说嘛，这是一个方法嘛，对不对？假如他很有自信心，而另外一个呢，只要发现这个女孩她也一直都听她妈妈的话，那我觉得早一点结束还好呢，以后无底洞，所有的家产赔进去都还不见得会获得美人心呢，是不是？好，所以只要你是一个有自信心的人，像这样的一个打击，你其实刚开始会痛苦，可是你会慢慢找到一个方法的。好，你不需要用癌症来宣泄吧，可是你看他在表达什么，原来他在表达他内在有一个一直以来都很没有自我价值，很没有自我信心，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差劲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呀。为什么？后来谈着谈着就知道，原来他从小家庭环境啊，是非常非常令人悲伤的，非常令人悲伤的。他的爸爸不负责任，酗酒回来打妈妈的，赌博的，好，他觉得他家很没有地位，他妈妈去当女工来养他的。所以其实这个男孩子的心里面是什么？我的出身很差的，对不对？我的出身很差的，然后他的学历也不够好，所以其实我们的表层上面表达出来的一些情绪啊，它其实并不是真正得癌症的原因。癌症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到，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在里并没有自我肯定的，你不断的在给你的细胞送出自我否定的能量，送出很多自我批判的能量，好，你不断不断的在送出这个东西，所以你的细胞开始都在变化了。好，你的细胞听着你给他不断的不断不断给他的一些负面否定的讯息，于是他开始变化了，你的细胞开始变化了。好，所以癌症呢的一个成因，好，甚至于任何疾病的成因，它都不是一个你在表层上面看到的那些因素而已，最后你会发现都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身上来，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在其实有充满了很多自我否定的声音，是你好，你的自我否定让你自己生病的，好，并不是一个外在的环境因素或是外在的一个人事物的一个原因好让你得到这场疾病的。好，可是疾病有一种想要转变，想要汰旧换新的一个背后的目的。好，所以现在这个男孩子他在我们的赛斯村好，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好，因为其实转移到很多地方，医生认为这是一个麻烦的现象，转移到很多地方，他妈妈每天陪着他，好像觉得他随时都要走掉一样，可是现在呢，好，在赛斯村里面，至少在这一个月里面，他在那里过得非常开心。好，那个开心是他再也不用装着自己很能干呢、啊，他不必再装出社会化要看到的那一面呢、啊。好，只要你开始越来越回归你自己的时候，你的真性情会出来，真性情出来啊，我看到他，我上次有讲过哈，我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说，哇，你现在傻乎乎的样子我觉得好可爱哦，以前来到这里一副那个不可一世骄傲的不得了，好，觉得我来这里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对我有什么帮助，好，一副那个态度，好，可是到赛斯村没两下没几天，我就哇原形毕露，原来内在是一个这么样可爱天真善良的一个大男孩子，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你现在傻乎乎的样子要更接近你真实的样子，要更可爱多了。好，所以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自己变得很不可爱的？ 否则每个人的基本个性，哎，我都觉得应该是很可爱的，对不对？像县府常常也是露出傻乎乎的样子，以前都是露出忧郁的样子啊，现在比较有傻乎乎的样子。对，那刚刚像老师，你看你口一口这样子，这个马上毫不犹豫的表达出来。哪一天，假如是你儿子碰到这个事情，你会不会鼓励他私奔？假如啊，假如他碰到类似的情况，人家对方可能是一个什么富豪人家，叭叭叭，类似像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会鼓励他对？记得今天啊，我们有讨论过这个情况，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抓了就跑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评估一下嘛，这个女孩到底跟他感情有多深嘛，对不对？有的时候，这个女孩子也不过就是个娇娇小姐，都是听妈妈的话。哎，一个自己的感情都还要听别人的话的人哈，你就稍微考虑一下了。啊，连自己的感情都不能够自我面对、自我负责，是不是？好，其实每一件事情都要冒险嘛。你嫁给这个人也都是一个冒险，你娶这个女孩也是一种冒险。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把你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了，也不代表你未来一定会幸福，对不对？所以在当下的时候，冒险。不顾一切的去把人家约出来，知道吗？约过了没有啊？约过了没有？那个日本的那个，好久了，最近还有没有？没有是吧？追到日本去啊，假如你觉得那个人不错的话。上次才听到说日本那个觉得还不错，还有在互动嘛，对不对？记忆点不对上。可是有一点是对的，到现在就是没有下文，这一点是对的，是不是？好，以后要冲动一点，好不好？好，来，同学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好，第二个你要讲到那个祈祷了哈，那个祈祷我们等一下再说。对，来，怎么样？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有没有想要问的？也点到你是啊，都跟父母亲的关系吗？对啊，各位你看看，好，现在的父母亲多么可恶。好，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人后来也慢慢发现，真的，好，曾经压榨过我们的孩子，真的。那我也有在忏悔。来，你说你的父母亲吗？对，
就是因为最近刚好遇到换工作，那我刚好我们是他是爸爸，我是妈妈，那我妈妈也是那种。就是我每次要用撒娇的方式，又或者用别的方式，我说：“哎、欸、妈，怎样？”然后他说：“不用不用，不用跟我讲那种。”就是我都还没开口，就不用不用，我不听。就是他就是一直那种，而且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以前我爸爸还在，因为我跟我爸爸就是像就是感情很好，然后我们爸沟通。那以前我们都是透过这样沟通。那之后爸爸过世之后，就是我跟我妈就是更就是以前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沟通一点。可是他去世之后，就是更没办法沟通。就是我觉得，然后刚好就是有一个叔叔就是出现，那因为这个叔叔刚好是有婚姻的，所以我妈妈是人家小三。那可是因为我觉得，可是我在精神上是支持他，因为可能因为他遇到他很开心，那我觉得他可以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个人的出现对我妈妈来说，他可以过得快乐一点。可是有因为这个人可能来我们家泡茶聊天的时候，我才有办法跟我妈就是表达一些比较可能生活化的东西或者什么互动比较好。可是我就觉得为什么中间一定要有一个桥梁还是什么，就是让我
因为有那个人在，你妈的脾气就会很好，对不对？
很奇怪，对，
那你就善用这个人嘛。对，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女儿很棒啊，很棒啊，啊，知道妈妈现在是别人的小三哈，都也还可以这样子鼓励她支持她，我觉得你很棒啊。
因为学赛时才知道，
学赛时都叫人家这样子，
主要是思维啦，就是思维会变。但是过去我可能因为全家人，像我哥、我嫂嫂他们就说：“你妈是人家小三，你觉得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们就是在表层。可是因为我们学赛时之后就觉得，他就是一个灵魂的，就是陪伴我妈。
还有哥哥嫂嫂有没有孙子了？
有
孙子是吧？我觉得人生啊，一定要把握时间，多好啊！哈。已经都叫老三了，也不都是小三了，有这个机会多好啊！是啊，啊，有的时候你真的年纪越来越大，什么事情你都要把它当成可能这一辈子就有这一次了耶，对不对？好好把握时间，好好去经验这个经验，对不对？
可是真正的重点不是在这里啊。好，真正的重点，我觉得当你在跟妈妈讲话，妈妈都不想听的时候，我相信妈妈内在里面也有已经很多满意出来的情绪了，她根本听不进去。一来爸爸过世，二来他现在的一个身份角色，他一定也很矛盾，因为他也没学赛斯啊。学赛斯的话就会当得非常的自在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啊，也许我们真的啊，学习赛斯的意思就是说，一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角度的看法啊，事情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个样子。好，而且我们一定要学会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立即对错放在前面。好，我们常常就是习惯说，哎，这样是做是对的，这样做是错的，要把这样的一个对错先拿开，你才能够看到事情比较深刻的意义。好，否则只要忙着在那找对错就好了。所以你看哥哥嫂嫂讲的这种话，有没有马上表明了什么？小三是错的，对不对？小三是错的。好，各位，你有想过，也许这个小三会让他的家庭更幸福，因为他觉得外面有小三，心里面有点过意不去，回家就更好好的对待家人，有没有可能？有啊。哦，原来有这一层，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好，好，那我觉得你很棒，好，可以体贴到妈妈的一个心情。先不要把对错放到前面。好，假如你真的很想跟妈妈沟通，一开始妈妈还没有办法听你说什么的时候，那的确是在泡茶的时候，好，跟那个叔叔一起来谈论赛斯的理念，好，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好，我们休息5分钟，好，没有书的人可以到书架去找这本书，好。